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热点，而家系由有米米为你报道。首先系内容提要：马斯克时代来临，挑战与机遇并存 ；Twitter 收购案背后推手浮现；华日维持清零政策下，中共要求 GDP 增长超美国；大摩标普五百恐跌入熊市。下个月恐更惨，巴菲特最后一届慈善午餐起拍价$25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马斯克时代来临，挑战与机遇并存。马斯克周一成功敲定咗以每股$54.2，总金额达$440亿现金收购 Twitter 嘅交易。全世界的焦点似乎都转向马克思收购 Twitter， 有媒体高呼马斯克的时代的来临。支持马斯克的推动的星链计划开创了一个通讯的新时代，而电动车特斯拉已经将电动车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里程。马斯克购买了 Twitter 之后，人们期待他对社交媒体的生态亦都会有一个颠覆性的改变，但马斯克亦都将面临好多挑战。首先，交易仲未最后完成，其中仲存在住变数。其中一个影响因素来自美国同国外监管机构的审查。呢啲审查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美国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或欧盟的欧盟委员会是可能审查 Twitter 收购案的监管机构之一。这些机构通常关注的是出售一家公司会如何影响一个行业的竞争，或者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欧盟内部市场专员布雷顿26日在 Twitter 上写道，无论是汽车抑或是社交媒体，任何在欧洲运营的公司都需要遵守我们的规则，无论其持股情况如何。马斯克先生很清楚这一点，他熟悉欧洲的汽车规则，并将迅速适应数字服务法。他指的是上周达成的立法。该立法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对用户在网上发布的内容承担更多的责任，还有其他要求。另外，在财务方面，马斯克认为 Twitter 的经营状况不佳。同时，在马斯克获得收购资金支持中，超过一半是债务形式。咁意味住马斯克需要保持 Twitter 嘅现金流，最好系使其增长嚟偿还呢一笔债务。而喺唔开展广告业务嘅情况下做到呢一点将系困难嘅。广告收入目前占 Twitter 收入嘅近90%，但华尔街预计明年 Twitter 嘅广告收入只有$67亿。马斯克曾经讲过，收购 Twitter 并唔系为咗赚钱。他认为 Twitter 有潜力成为全球言论自由的平台。马斯克收购 Twitter 的计划亦都一直受到左派的攻击。纽约时报在26日的文章标题中说，被马斯克收购的 Twitter 只会变得更差。由于马斯克在很多方面的创新超出了人们的期待，所以很多人都期待马斯克能使 Twitter 的面目一新，甚至改变成个社交媒体的生态。马斯克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等我们拭目以待。Twitter 收购案背后推手浮现。4月25日，马斯克达成了以$440亿收购 Twitter 的交易协议。然而，在这项史上规模最大的个人收购交易背后，就有一个低调神秘的家族办公室在度运筹帷幄。马斯克是目前的世界首富，然而人们对于管理其资产的家族办公室却知之甚少。据路透社报道，一份文件指出，这个位于德州的办公室是本次收购案中马斯克一方的联络点。据监管文件和法律文件，该办公室名为 Exception。帮助建立该办公室的人是贾吕德·巴查尔，他是摩根士丹利的前银行家，几年来一直为马斯克提供金融方面的建议。巴查尔出生于1974年， 2016年被马斯克从摩根士丹利聘请到他的家族办公室工作。巴查尔还担任马斯克脑机界面公司神经连接的执行长和隧道挖掘公司的董事，以及马斯克私人慈善基金会的董事会成员。据德州公共账户审计处的商业登记记录，巴查尔在2021年被列为 Exception 的经理。沃顿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阿米特对路透社说，对于家族办公室经理来讲，拥有多重角色是不常见的，这也都讲明了马斯克对巴查尔的信任。马斯克想给巴查尔拥有最大限度的控制权。路透社指出，在巴查尔的协助下，马斯克和摩根士丹利建立了长达数年的合作关系。在本次收购案中，摩根士丹利主导了马斯克的融资方案，并为交易提供了建议。由少数人管理家族办公室并不罕见，亿万富翁贝佐斯的家族办公室据讲成员多达100多人。目前没有监管规定要求家族办公室公开披露其资产或关键人员。 Exception 持有的股份、资产价值和员工人数都无法得知。华日知情者称，维持清零政策下，中共要求 GDP 增长超美国。4月26日，华尔街日报的消息指出，尽管疫情封城导致经济出现最严重的下滑，在过去几周的会议上，中共政府仍然对经济和金融官员下达命令，需要高度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此外，中共还特别要求令到今年的 GDP 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以展现所谓的制度优越性。消息人士说，为了刺激 GDP 增长，北京正在讨论推动大型基建计划，制造业、能源、科技和食品等领域是关注的重点。去年的第四季度，美国的 GDP 数据同比增长了 5.5%，而中共政府的官方数据降到 4%。 行业指出，疫情带来的冲击正严重打击中国的经济系统，而北京现在下达正式命令，要求在不取消封城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增加 GDP 数字，那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不合理经济政策出现。野村经济学家近期发布报告指出，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下降，主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城市出现封锁。四月经济数据急速恶化并产生物流问题，他们警告说，如果北京不调整严格的防疫措施，经济复苏可能无法实现。之前野村控股将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估由 4.3% 下调至 3.9%， 并指出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巨大。迄今为止，北京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都效果有限，近期央行已经降准，但并没有引发市场的投资热潮。华尔街经济学家认为，目前北京的经济刺激措施的效果将会低于前几年，但是仍然会大幅度增加政府债务。评论人士何旭话俾希望之声知，中共深知其经济水平不能够追上发达国家，经济数据又长期造假，现在推出了大跃进式的经济指标，本质上是一场政治运动，原因是二十大将至，此举能够获取政治资本，但是将被中国的经济、民生不稳定因素火上加油。大摩标普500恐跌入熊市，下个月恐更惨。摩根士丹利周一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警告，标普500指数可能随时会进入熊市，抛售潮只会更加猛烈，预估下个月将从一月高点跌约 20% 左右，一场潜在的经济衰退即将来临。上周华尔街股市大跌，道琼指数在上周五一日就跌了将近1000点。摩根士丹利美股策略师威尔森在25日的报告中指出，标普500指数即将大幅下跌， 原因是联准会激进收紧货币政策。尽管经济放缓，联准会仍将快速收紧政策。威尔森表示，现在投资人几乎无处可躲，即使是防御型股票，近几日来亦都难逃这波压力。市场已经被投资人精挑细选。就经验来看，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整体指数大幅下跌，所有种类的股票亦都将同步重挫。但亦都有专家对于通膨带给股市和经济的风险就没那么悲观。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公司投资长海菲尔周一的报告指出，通膨应该会从目前的水准缓降下来，预期利率升高不会导致经济衰退。美国商务部将于4月28日发布报告，预计202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年化增长率为 1%， 是2020年疫情以来的最低水平。巴菲特最后一届慈善午餐起拍价$25,000，股神巴菲特计划举行第21场慈善午餐，为慈善机构格莱德基金会筹款。该基金会表示，本次将是最后一届巴菲特慈善午餐。格莱德基金会表示，拍卖将于6月12日开始，6月17日结束，起拍价为$25,000。拍卖中标者和多达7位客人将在纽约曼哈顿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巴菲特午餐拍卖活动是从2000年开始的，为格莱德基金会筹集了超过$3,420,000。2020年和2021年的拍卖活动因疫情取消，2019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费用创下了$4,570,000的纪录。2016年至2018年的活动中标者都是匿名。从2008年开始，巴菲特午餐会的拍卖金额就没有低过$1,500,000。中国出身的美籍企业家段永平以$6,200,000的价格在2006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2008年他再次与巴菲特午餐，他与巴菲特会面后表明，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是无价的，觉得多少钱都不为过。今期的财经热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